打给后，大家好，欢迎回到 JoJo Golf。那我是今天的 host， 我今天是主持人 Jo， 然后我今天有很好的我们的 co-host 加入我们是 Joey。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oey。
对，那上一集我们讨论到就是高尔夫球的教我们的 segment 的，就是高尔夫球教我们的那些高尔夫球教我们的事情。那我们有介绍我们自己，有稍微讲到就是我们在高尔夫看到，在高尔夫球上的一些经历，这样子，在比如说比赛上的经历啊，开球等推杆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这一段我们也是继续持续我们上次的段落，就在讲那些高尔夫教我们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这次会讲会比较于我们在看莱德杯跟看杨德杯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看球的一些感想，这样子。那我们就问一下，就是Joey哥，你最近有没有去看一些比赛？
啊，今年以一个观众的角度，我第一次去，算是观赛，尤其是台湾的职业男生组的比赛。那他是在养德，是亚洲巡回赛的赛事之一的。那今年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有一个158公分的。日本赏金王比加和这个一直从第一天就开始领先的这个美国人 Porter， 还有我们台湾一个17岁的业余小将这个谢成伟的赛事，我觉得这个张力蛮让我意外的。这是我第一次看男生组的比赛，然后职业赛事这样子，所以到了最后一天的后九洞，我都还会觉得这个足洞的这个竞赛的这个表现让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就你三天都有去吗？
我是第二天有去看，那我知道那时候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的就是他们三个人就是领先者差距是蛮小的，领先集团四个人，他们跟台湾都有地缘关系，不然除非是台湾人，然后一家他好像是
台湾女
婿嘛，
对，
然后那个 Charles Porter 他是 San Francisco 的美国人，他好像爸妈好像以前在台湾当过驻军顾还是。跟台湾有一些地缘的关系，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真的是最后，真的是要看到最后一关头才那个一家的赏金王有机会这样赢球，真的，我觉得其实也蛮惊讶的。因为高尔夫球，我觉得就是身材，大家以为身材高大的优势很多，可是这个领先群的这一组，我觉得是又年轻，又分年纪部分，然后又分身高部分，然后呢也能有158公分赢205公分，我觉得这次是蛮特别的一个比赛，必须要一个讨论拿出来讨论一下，让他觉得说我们可以在高尔夫球在里面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在国外也常会去看比赛，但在台湾我之前看的都是比如说女子的赛事，那单纯就是因为比如说日立慈善赛办在东方或者是阳神，都是你可能平常球序不太会去参加的球场。那我看了好几年的日立慈善，其实从我们的球后曾雅妮回来，一直到徐维林在打这些他们的一个算是女子赛季的 kick off， 一个算是开跑的一个球赛，就看到蛮多女生组的细腻。那男生组其实这几年我才开始觉得，好像身边好多的朋友在考教练啊，或者是开始有接触选手啊，才开始慢慢知道男生组的赛事一直以来其实都很有张力，比如说。今年说台湾的业余其实有拿到三商杯冠军，我们台湾的奥古斯塔这个三商杯其实也是以前就有过的，好像一个叫洪家玉的选手，像今年这一位17岁的小将，其实他直接挑战这一场亚巡赛赛事，我觉得也是让你看到这个新旧交替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对，然后最后九洞其实现场有很多高尔夫球的前辈啦，其实他们在看他们打球的时候都会是很细节的看他们每一颗处理球，所以 Porter 在后面的大概15、16、17洞，他的球开始飞得不直，开始会紧张，开始会有压力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观看他们怎么去算是处理跟解决这些问题。王伟轩也很细腻，他虽然最后一天起跑的时候是倒数第二组，还是第三组我忘记了，但他就是一直很稳定的在每一洞前进。所以我还因为我有看赛事的经验，我都还特地跑到他那一组去看完之后再回头看，对，他是倒数第三，所以他完成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并列第三了。
OK，
所以在后面那三栋其实领先组其实出了一些小乱流。
哦、okay.
所以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就是如果今天差距很大，高尔夫确实是一个不容易当下或当天就追回来的运动。
对，
但如果是在这个差距之间很近的时候，不管是日本选手、泰国选手在现场，还有台湾的这些其他的职业选手，其实都看得出来他们在处理球的模式啊、技巧啊，怎么抵抗这个压力啊，其实都让我觉得很有心得。我也是第一次走林口这个球场了。对，
对啊，我记得林口球场也是这个小将的 home course， 他好像是也是在那边训练出来的小将。对啊，我其实那时候看到他的年纪，我就蛮惊讶的。然后这好像是他第一，就是对啊，这是就蛮惊讶的。哇，这居然可以跟这些就是开球开那么远的 Charles Porter 跟王宇轩这样，就是可以在领先的这种状态下，我觉得蛮厉害，真的是小将蛮厉害的。
而且这个业余选手，他几乎每一栋。在大家可能职业选手后面都在保守的情况下，在开球部分他也是每一栋都是最远的，我有印象。然后但是他在处理短切的细腻度也让我很惊讶，所以我现场也录了很多有趣的这个击球、
哦、真的吗？
就是很细腻的处理球的方式，所以可能让他那一栋就可以马上的又并列领先啊，并列第二啊、嗯、这些的、嗯、这些一来一往，其实我觉得可能都是因为你封高球了一阵子之后会很想跟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啦。
嗯，
对啊，所以下一场我觉得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去看，不管是十月份的杨森的女子赛事，还是就现在大部分都会宣传。
嗯，
那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有一些空档，我觉得都可以下去走球场，不管你的球龄如何，我觉得这都是帮助你球场策略的进步的一个部分。
对啊，我觉得养德杯这几年办的都不错。我觉得因为好像是因为他们奖金不知道 join 就你比较因为在这个比较久，你知道你是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奖金有提高有差？
当然也是因为除了奖金本来就比较丰厚之外，是因为这个集团本身养德集团其实长期以来都会赞助选手了，然后这两个球场林口还有新丰也都是属于他们的球场。所以他们在培训选手、投资选手上面，应该是全台湾最不遗余力之一啦，这个事业上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当男生的选手，尤其现在这个梯队在高中生也好，或者去什么美国念大学的这些梯队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回来的赛事它的好看度就越来越好看。我觉得这个产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同的角色上面去努力啦。就以前我们认为的运动产业可能就是、那一些棒球篮球比较产值比较感觉比较大的产业，
对，
那事实上高尔夫它产生的运动产业的产值其实也蛮惊人的。
嗯，
所以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上看台湾的是这样子。那我自己也会看美国的莱德杯、
哦、
或者美国的四大赛，
是
莱德杯有点特别，所以九月底也才刚结束。
对
就好像也看
对我有看。不过我们在讲莱德杯之前，我们再继续讲，稍微讲一下那个身高差的部分。就是说，就是最后冠军是比加嘛，所以他比贵，比加一贵，
比加一贵，
比加一贵。对，我觉得就比人家一贵。就是、我在想想哦，对，
这个有趣。
对，比人家
他是赏金王，我才知道，就是拿奖金猎人的概念。
哦、对啊，他是亚洲就 Asian Cup 的，就是。Asian Cup 的奖猎金王真的是蛮厉害，可是他只有150高公分，那这东西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因为就像是Joyce 哥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好了，就是说亚洲人，像最近我有个妈，我稍微就是指导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就是他妈妈就问我说，哎、欸，我儿子啊很喜欢打很多不同的运动，可是。你觉得他是打哪个运动好？我说高尔夫球最棒啦，高尔夫球可以教你很多东西，可以教你怎么去遵守规则，怎么有礼貌，然后怎么所谓的一些process 跟 routine， 这样就是 process 就是怎么程序，或是你去怎么去做好一件事情。其实我当初学的时候，我如果说当初在打高尔夫球打篮球的时候，我可以有学高尔夫球的话。会帮助，真的会帮助我说，比如说罚球线上的一些 routine， tempo 心跳等等，其实应该会更准。所以我觉得在高尔夫球我学到的东西是说， 像比如说Stephen Curry， 他投球很准，他也是他其实 他跟别人投球跟不一样，是说他都是用脚去启动的，他是用脚去球，然后手是瞄准，所以他是从 lower body 去 activate， 其实跟高尔夫球很像，所以他高尔夫球就打很好。
对，我知道，
所以、
就是、Stephen Curry。
对啊，所以他跟他爸爸他们家人都在打高尔夫球习惯，所以我觉得他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回来就是说，我会建议说，我会想说，嗯，对，其实高尔夫球是一个蛮好去有个 discipline， 去有个 routine， 去有个去有个就是有个练习的方式，然后又可以，因为我们在高尔夫球其实你打不好没关系，可是你一定要礼貌，那礼貌上你一定要遵守，这样子，还有球场的规则跟服装等等，我觉得这东西对于小孩子打球就是很有帮助的。那回到了身材部分，其实我觉得亚洲人，我们这种台湾人、亚洲人，其实我们要在，比如说要在奥运夺光啊，要有，不要比如说奥运啦，就是在运动要比人家有优势的话，我们其实身材部分在篮球很多就会输人家，就是天生就输人家很多了，你一定要两倍足。努力还有很多资源你才可以做这，可是高尔夫球呢，其实我觉得台湾高尔夫球练习场练习目前还算是还 OK 啦，就是练习场价格还 OK， 就是说就你一个就是想要就把不管是啥做运动或是培养，我觉得以练习场的下场就算了，不要说了，练习场的价格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就建议可以小孩子可以从高尔夫球这边学起，就学很多所谓的基本 foundation 的部分。对啊，
对，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身高的差距，更让我想到，自己在这个篮球场上的这个的经验呐。
嗯，
对，其实篮球场上除了身高当然有一些限制之外，可是你的苦练很重要。
嗯，
然后篮球场上常常说到什么，你在罚球线与罚球线最远的距离，就你与罚球线最远的距离，就是你站在罚球线上，其实那一刻，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如果在打篮球的年轻一代的人，他同时间也去接触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最好。其实做不一样的运动，在高中时期或国中时期，其实在国外的体育教学的环境里面，其实它是比较常发生的。
嗯，
所以他们当然选高尔夫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我自己的身材是因为我不会被限制。
嗯，
像业余小将，他就是属于比较瘦版型的身材，如果他去打比较竞技型的运动，他也很吃亏。
嗯，
那比加就不用说，他如果今天再去打篮球这些的项目，其实他也会没有办法，运动表现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达到这么高的成绩。
嗯，
可是在这个运动上面，他表现的张力就是还是回到了我们第一集讲的那个90%的 mental
啊、哦，
90%的这个很多很多，最近教练很多人都在 IG 上面发表这个，他又觉得高尔夫是个虐心，然后又必须去克服他的这个有趣的张力的地方，所以这个身高的差距真的最后就还是在于自己大脑英寸上面的差距。
是啊，其实我记得那场比赛 TP 讲的那个比赛，应该是最后比较多是比较推杆蛮厉害，推杆有推进蛮多的，然后最后就是以两杆制，我记得没错是应该两杆制胜这样子，所以他是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到就变成说到这种。反而不是，可能是因为流场前丁扣球场的关系，可能他可能不会特别长，所以对于有些球员，其实有如果说是美国球场的话，可能是7000码那种东西，那就可能就真的身材会有差距。比如说，Master 的话，我记得没错，他们就是又窄又长，然后基本上你打不够远，甚至有时候比赛就是你就只有那几个打得很远的人才可以在前面几名，可是像。比较我觉得可能如果还好是在 Asian Cup， 如果在美国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更会吃更吃亏一点点。
当然，球场的设计跟球场的攻略也是关键的。
嗯，
对啊，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的。啊、嗯，对啊对啊对啊。那好啊，对啊，所以刚刚就一个问我有关于莱德杯，就是其实我莱德杯我3天都有在看。对，其实
我、哦、3天都看。
其实应该说我前面2天看了完了，我就。我但是有因为睡眠的关系，所以重播在看。可是前面两个看完，我就觉得啊，应该就是下课了吧。就是我只有第3天，我其实是没有看的。我第3天是凌晨5点看一下手机，看一下比分吧，被吓醒。我怎么还没赢？都还没赢，因为凌晨5点，应该什么那边应该是纽约打，所以是刚好是下午5点。我想说应该是2、3点，下午1、2、3点应该就可以定胜负了吧？结果。基本上前面五组还是几组，他们几乎是 Ken Young 赢，然后Cameron Young Ken Young 赢，大家不知道，就是球员第一个赢，第二组 Justin Thomas 也赢，然后 Ober 还有一个 Ober 其实前面两天打不是很好，他是最后他一直开球开不稳，我不知道为什么 Ober 他是有赢，然后后来就是平还就是还输平这样还等等的，就是他们到最后是最后是 Shane Lowry 他是 retain。他是14分的 retain， 然后再有那个 Terrell Hatton， 他是把那个就是把 winning cup 的 conference 那个得分 的半分赢回来，也不是赢了，他们就是平手，就是大家都 0.5分这样子。还好他们是赢一分，如果说他们今天是赢 0.5 分的话，那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那个 Sweden 的那个球员Hovland，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Hovland， 对
，Victor Hovland，Victor
Hovland， 他因为脖子受伤，所以他就没打，所以他们基本上他听说他们这个比赛其实都从1970年都有这个所谓的 Captain Rule，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他的 rule 就是说，就是他们会想，他们每个 Captain 都在想说，你们这一队不能打最弱的那个球员，或是最对不能打的人，可是因为通常这种比赛不会比到最后一分。所以在前一天他们就会做所谓的什么 Captain Agreement， 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最后会有一个人没有办法打、啊、或者有个人受伤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写那个名字，通常会写那个名字的人就是他觉得对于表现最不好的人才会写上去的，不然要么就受伤的，所以就是 Hovland 跟 Russell Henley，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 Russell Henley， 没有，不是 Harry English对，然后 Harris English， 然后跟 Victor Hovland， 对他们，结果他们是最后，他们就是以一个平手结束，然后为半分，所以如果说是，所以可是因为欧洲队是赢一分，所以不是赢那半分，所以还好，不然美国队牛牙哇叫说哦那个规范那个这个这种规范这种东西，你受伤你就输，应该输一分，不是输 0.5 分啊，不是喊平这样子啊。可是大家都说哦，这个东西是1970年来就以来的规定，这样子是一个 gentleman rule， 高尔夫球是说规矩的嘛？对，所以这其实比赛中的高潮起伏、高跌起伏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在这趴中聊这样子。不知道就一个没有有看哪一天，然后观察到什么东西？
这个赛事因为是唯一整年度的四大赛之外另外一个只以国家为荣誉，好像没有算入奖金的赛事。所以我今年只看到最后一天的一对一，因为前面欧洲已经一面倒了。
对啊，对啊，对啊，
对，已经一面倒的胜出这样子。其实看这些球员在打的时候，其实还是我觉得秀的成分很好了。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有趣的，我从一个观察观众的角度看到，就是应该是 Mike Roy， 他就是人家在旁边鼓噪的时候，他就是要求他们不要那么吵。
嗯，
然后就有其他的，我觉得在好像是 IG 上面看到的一个 comment， 就是说如果今天在罚球线上或者是在一些赛事里面，其实他是应该要被接受这些鼓噪的，但我觉得莱德杯是有点例外了。但这个议题也蛮有趣的，或许有一天高尔夫的赛事就不再那么 gentleman， 但是网球也是非常的安静，他也是不太允许人家有杂音的。
哦，真的吗？
观众席
在发球的时候吗？
是的，是的，
特别在发球的时候，
就是在发球的人，其实他可以，因为我也会看温布顿啊，我看一些比赛。那这四大赛都一定会看嘛？台湾人就是那种四大赛会爱看。
对对对。
然后足球到了就变足球迷，四年足球迷这样。
World Cup 对
，World Cup 就变足球迷。那因为在美国读书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就是运动嘛，你的四季大概就是跟着运动在走。
对。
所以我有发现，其实，在 tennis 上面跟 golf 就有点像。
嗯。
那但是。因为美国其他运动的球迷还是比较热情的，
嗯，
说就是他们今年是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州立球场，
Bethpage,
公立球场，
对，
在打，那其实大家都可以进去那个球场。其实看票，我猜看球赛的票价应该是属于合理左右，不然怎么会这么满？
哦，爆满，我觉得很难想象怎么看
这个赛事。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杨德杯，其实我是第二天去，其实没什么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要跟一个球员好累哦！我那时候是跟着王国伟轩，说要跟一个球，光你要看一个球员，你就跟着他就觉得很累了。
对，走十八洞很累，其实。
对，那好，你可是你又在坐在那边，我就很难想象，就是如果说你好几万人在球场上，而且是十八洞，哎，就很难想象，就是大家都挡在你前面，或者大家很早就在那边，他们正好像是三四点就放人家进去了，然后他们五六点就在那边卡位了，所以你就很多时候好的位置都被人家卡好了，对啊，所以很难想象你要决定说你要当下你要决定说你要是跟着球员走，还是你要坐在一个比如说十八洞推杆区走，
十八洞等，对对
对
对, 對，
这是很难很难去。
这一次的赛事看到就是这个画面，就是 McIlroy 就是觉得还是要安静的让他打这一球。尽管你观众再多，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也会很受争议吧，在美国讨论下应该会有一些些，我觉得在未来的赛事，
对啊，我觉得其实高尔夫球是一个 gentleman 的 game， 就是说可是他们就会有在讲 shrink 的 game， 你知道吗？ shrink 就是把这不要那么多人来看打这个球，看这个球，因为如果说你不懂规则，你看不懂，就像是普通的运动迷，你就单纯是因为运动盛世而去看，
就是国家上的荣
誉。可是你对于规则跟礼貌上都不懂的话，其实我们正常会打高尔夫球，你都不会就不会就会自动就闭嘴，就不会发生。
就该安静就会安静，
对，
开球不能有声音。
对，可是这就是就比如说推杆，他们我在觉得他们在推杆其实也很难控制，你很难控制那好几万人那边在讲，就是好几千人那边这样看，他有一球就是。150码，我刚刚有看到，就是150码，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在后面那边吵吵吵吵吵 吵，然后他就转过头，就是笑的 F up，
就是这一个段落。
对，那一球哦，超级帅的，你就说哦，天哪，他这样转过头来，这样他这球应该会受心理层面的影响吧？他反而是就像是人家说的心理层面，他反而是用这个压力转为 positive， 就是让他更 focus。那更 focus 在这一球上面，然后呢，他那一球的结论就是 stick to two feet， 他们是这样讲，就打到东边这两步而已，超级帅的，我觉得是超级帅的一球，跟去年跟上次他莱德杯有一球是冠是也是得赢的那一球，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 Tommy Fleetwood 的那个推杆，是切杆还推杆，反正他有个很蛮长的推。然后一推，然后他就转头看所有的观众，这样子就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很有信心的，
就很帅，对，很帅很帅。我觉得那球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就是哇，真的可以。可是我觉得这跟他们知道他们期待，他们心理层面已经准备好，是说他们听说他们有带 VR 的 headset，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是他们会有个就是。身临其境的那个 做 VR 的方式来，就是说当下会有很多人讲垃圾的，可是你要转这些东西，转为动力，转为 positive 正面能量，而是让你更 focus 在你的下一球去执行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在莱德杯这一件这个心理层面的东西，又让我们看到不同角度的心理的层面的这算是突破吧。就是莱德杯让这个运动他这一群运动员他更表现出那个很运动的那一面，就非常运动员的那一面，你要在观众前面哦救出这一颗长草的球啊，
对
啊，你要在很多观众屏息以待的听看你的这个推杆的最后一个推杆啊，就连 Deschamps 他想要可能要在一对一的比赛的时候一次就想要开上国领的这种决心啊，
对，
其实对手都会被这个气势镇压到的。
对，
我觉得这个从我们那一天在回头在养德看到台湾大炮王伟轩一样意思，就是他也是做到了这件事情。对手其实不会用一样的策略跟他打，但是相对的应该会被他这个气势稍微吓到。那我觉得，因为毕竟美国的莱德杯、欧洲对抗这个部分，两个国家的对抗其实已经好几十年了，所以他其实，在这些顶尖运动员的表现上面，我觉得他们也有刻意上的表现了，但也让我觉得就是很值得每一年都去参考的赛事。
对对 对, 對、啊，其实就有点像是高的篮球里面灌篮，你觉得可以开球员跟灌篮有像吗？这是一个比赛，就是篮球比
推杆跟三分球像，但灌篮跟开球嘛，我觉得开球也过瘾了，开球开得远也过瘾，然后。是不会像灌篮，但它确实像是一个很多运动里面的一个比喻，就是它一定是一个最，就是你肾上腺素最起来的那一刻，但它最难的就是那一刻结束后，你必须浇熄自己，降低所有的热情，把自己所有的那个 那个肾上腺素压到最平均，所以我这几年最近都很喜欢跟一些教练讨论说如何做到情绪平稳，真心是有趣的。
对，
那一天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比赛的时候，应该是仰德，然后在莱德杯一定都看得到，但是如果你今天在这一个球洞发了脾气，你下几洞其实要能够打回到很好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情绪管理上也是高尔夫这个运动迷人之处啊。
哦，真的真的真的，你要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把这个要转为好的能量，觉得这是部分，这是我们大家会对自己会给自己的期望，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付出多了，可是你期望越高，可是你期望越高了，你得到没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愤怒这样子。对，这是要怎么去心里去控，怎么去层这层面就要怎么去控制，其实是蛮困难的，也是一个大家也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地方。那如果说未来我们可以找到任何guest 来特别是身边一些心理层面的教授mental coach 心理的教练来，我们也
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心灵层面的就是心理的导师在这个运动队伍里面的这个分量越来越重。过往的我那个时候的运动环境比较没被那么重视，那现在其实各项的职业运动毕竟他都到达这个成绩最好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也越来越要求，甚至从你打球时候的呼吸啊，甚至从你在想的是什么啊，甚至在打球时候的意向训练啊，最近我反而都在重复在看这些东西，也试着下场的时候去感受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你身体现在很多人在乎高尔夫球体能，我举例来说，那你在打球前你的呼吸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可以从一些课程上学到。那 IG 上的这些高尔夫技巧上可能会忘记讲这个，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这样子的心理老师去讲。我赞同啊，下次如果有一个心理老师在一定也很有趣。
对，
不一定是高尔夫， maybe 他就是
运动心理学
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台湾现在也很重要，因为你其实要达到最巅峰的巅峰，要达到金字塔顶端的运动员其实都需要这个。
对，
那如果你今天在这个运动里面想要一直不断的找寻人生方向的也好，其实也很需要这件事情。比如说 我最近就听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你开球之前你有没有先想象一下你的球是这样子滑落上颚果岭，或者是这样子飞出去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挥击你的球，其实你的身体应该会产生不太一样的效果。
哦，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有趣，
真的就是你 visualization 也是你去想象力这个东西是也是帮你对于心理准备一个层面的稳，就是去稳定的效果。就像我上一集有稍微讲过，以前 Tiger 是会想象说对手已经推进那一杆了，所以他上去他换他会推的时候他就不会有压力，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或者是说你有做于这层面的话，你其实会对。比如说你这球打好打坏，你会对自己的心理层面不会说哦突然被吓到，哦突然就哦这临时会慌张这样。其实这对于我们就是求生意志的一个的脑袋那个出现也是会比较平稳一点，也会对我们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表现会比较好一点啊。如果说有先预设的一些想法的话。我是觉得这次来的杯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觉得那个我蛮惊讶，就是世界第一名，就刚刚说金字塔最厉害的人，他前面两天的比赛是4-0，而且他甚至连最后一天，就算他赢了 Michael Roy， 他也是第十八洞的时候赢的，他反而不是就是哦我是世界第一名，然后我就可以把人家干掉这样子，就是可以轻胜，可以轻取这样子，类似这种。这个让我想到的是，其实Scottie Scheffler 他打球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打高尔夫球是个个人的运动嘛。那可是大家知道，其实 Scottie Scheffler 他对于打球的这种想法，他可能就是说啊、哦，我记得他的 PGA Championship 还是哪一个 Major， 上次有讲，还是 US Open 忘了，他就说哦，那个我赢了冠军，然后呢？ 就是我可能哦，可能十五分钟，或今天我会快乐一点点。就我赢下赢了冠军当下，可能就大概那十五分钟、二十五分钟，我会比较 happy 一点点。可是换了一天，我还是就是打下一个 tournament， 打下一个 tournament。所以他这一话在记者会一讲的时候，大家就说啊，就是大家就觉得啊，就是有点像就是哦，就是我已经爬到竞技场最顶端，世界第一名了。这些然后呢？可是他的，我觉得他打球的另外一个方式，人家就说他打球的 goal 是，有更高的使命，就是说他因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是说他打球是为上帝打，某程度上是这样想。可是来到莱雷杯，他反而表现的不是我想象中很好。我觉得他跟迪仙博两个模式上的都，其实迪仙博他赢了那一场也只是。那个 Ken Young 吧 ，carry 也是 carry 他的。Ken Young 是今年来了被打得最好的美国球员，然后几乎是全胜，不然就是平手吧。反正就是 Ken Young 是打得最好的来了被球员，然后很多分也是靠美国队也是靠他来，因为那个 Beth Page Bryce 是他的 home course， 他是纽约人，还是 Beth Page 是他的家里的球场。那我想要讲的是说。December 跟 Scottie Scheffler 他们这次是背着美国国旗比的，他的不是为可能为上帝打，或者是为他是为了国家队打，然后又是在自己的 home course 在美国的国土上打，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这次是给自己的压力也相对的非常非常非常大。
嗯，我也像这么看，就是好像有一种打国家队的打奥运的赛事的这个张力。
对，可是就是一个团队的 spirit。比如说，好，你说好打奥运 ，Scottie 说，哦，我拿过金牌啊，我拿过奥运金牌啊，走，所以我一个人可以，他可以还是可能那为自己的时候还是为上帝打，为了就是为了更高的使命打，可是反而到这种团体为就是打的时候就为国家加团体这部分的话，就表现的没有想象中的好。我也这是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只省心的省去想的这件事情。那 December 呢？哦，其实他最后一天其实真的是打不好。他一开始好像前九就掉了五杆吧，就 five down。他是后来他是辛辛苦苦追回来。
那你看得出他中间最后一天非常努力的在一对一的时候想要扳回一些成。
对啊，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一段的啊。
DeChambeau 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会非常，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很有上进心的运动员了，就是很积极的运动员，所以他自己不管是他推杆的方式很独特啊，打球的形态很科学啊，这些的都让他很特别。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人在运动这件事情上不喜欢落后嘛，所以你看他第一天，我刚刚就稍早有提到一点点说。他就马上觉得自己能攻上去的球道，他就会用尽全力去取得，然后在推杆的时候也很细腻，就是不断的想办法追赶分数。
嗯，
因为美国队落后太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莱德杯就很值得讨论的，其实高尔夫选手是个人项目，他要进入团队其实不太容易。那所以其实很多团队项目，或者甚至最近的电影那个 F1 赛车，这个相信团队这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最近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就尽管你是独立型的运动，你是个人的运动，你还是得信任你的后勤啊、团队啊，甚至去打造一个就像刚刚说的，有些教练他就是教技术，有些甚至会教你一些 mental， 所以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体能的进来的东西，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次莱德杯让我更觉得，其实高尔夫选手也必须打造一个好的团队。
哦，对，高尔夫球员一直都有这个，我知道 professional 高尔夫球员他都是有一个团队，比如说他的 putting coach， 他的短杆的 coach， 他的长杆的他的 coach， 任何甚至心理的教练都有。可是这种在团队的经他们能经历经这种团队莱德杯这种为国家打，其实他们两年才一次而已。所以，
对，
而且两年要把，而且我们可以，所以在最后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说，其实美国球员的平均的 ranking 在世界比赛的技术跟那个排列都排名都不比欧洲们差，而且可能赢他们很多，所以他们在自己个人赛的时候都可以打得不错。 那可是为什么会在这种团队比赛，他们在前面两天在打一人四球跟 foursome 的时候打这么差，对 ，four ball 跟 foursome 的时候打这么差，不是一人四球，对，就会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就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对，我应该说，我高中在大学在美国，其实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寄养家庭也是美国人，所以我稍微讲，其实美国人对于个人色彩跟独行侠这种 Maverick 这种英雄主义，其实是非常一直都有的。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就是会找出一些比较所谓的 protagonist， 就是一些英雄角色等等这样子。所以不像是我觉得欧洲或是甚至台湾跟亚洲区团队精神会比较多，
会很多，在不同职场上也是表现的比较出来。
对，
因为我以前都帮欧洲公司上班，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模式。他还是比较重团队，但美国人还是重你的英雄主义跟个人表现。对，这个都是我觉得是很深的影响，你读过书就大概知道这个
概念。对啊，就是好莱坞文化、啊、会让我们
文化上的问题，
会让我们想这些事情。对，其实也是美国文化跟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你要在这种环境下，听说我还听说小道消息，也不是听说，这是事实，就是听说，其实我们美国没什么团体练习，他们在那个比赛前，即使是他们的 home course 都没什么团体练习。
这一次来的杯吗？
对，那因为有人在 YouTube 上说，哦，有人说这是 rumor， 然后有人在说，哦，我是那边的球场的球员，我员工，我都没有看到美国人来，没什么来练习，然后几乎每欧洲团队是每天都去练习。所以这也是可能跟他们 scheduling 跟个人反正就是个人色彩其实也有关系，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说，哎呀，反正就是你自己打得好就好了，然后可能 football 或是 foursome 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每个球员的 matching 的球要一样，打球要类似差不多，就比如说要打 4v1 啊 4v1 red dot 或什么什么的，可能大家的类似打球差不多这样子，可能这边调好了，基本上大家就是你自己打自己，反正你们每个人排名都那么强，自己打自己好就好。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团队的部分，因为我们要另外讲的是欧洲球队在上次在罗马的时候，他们打来的杯的时候，他们也是赢嘛，然后他们跟这次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有个那个 Hoyga 跟他哥哥，他跟哥哥跟弟弟是 Nicholas 跟 Remus 的，他们是只是兄弟互换而已，其实跟上次的球员是几乎是 identical， 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他们上次的队长也是 Luke 什么、啊、Luke Donald 他也就是都是一样，团队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上次就已经有所谓的，我觉得他们是有一定有 bonding 的，就是所谓的兄弟 brotherhood 这样子，这种团队的精神就培养很久了。那当然其实这东西跟队长能的主导能力能向心力，他们甚至还说他们对每个细节都很关系，比如说那个肥皂是洗发精是哪一个啊，然后那个床单是哪一个，床单是不是让球员可以很好休息可以很好睡，他们都讲及到很多很多细节，事后赛后的时候他们没有讲出这些东西。所以其实领导这种团队方面领导我觉得就很重要了。
明年还是可以来好好关注一下这个对，两年后再关注一下这个莱德杯两年一次的赛事嘛。
对，
所以还是蛮有趣，可以看到这个个人运动在团体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啊，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未来也可以找机会谈，也是因为就是高尔夫球可以教我们什么东西，然后也可以就是谈我们未来说看观察赛事，观察到什么东西，给一些听众跟球友分享这样子。
对啊，我想做个小小的在这一集做一个小结论哦。上一集我们可能没有特别的提醒，其实我从这次来的被看也好，或者是我自己以前从团体运动进到这个个人的项目哦，我总觉得能为你带来成长的队伍，其实他不一定永远是赢家。其实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这个一个场景看到的一句话，而重点就是在你彼此之间愿意在这个裂缝中重组信任的团队，不管你是教练对球员还是球员对于自己的团队的互相的信任，其实信任才是现在的最关键的关键。你一直不断的在追求这个成功啊更好啊，不见得是一个，你不一定会是永远的赢家。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次 想带给各位听众的一个小小的 takeaway。
对，就是 我也同意，就是像我们如果以篮球队来篮球 来比较的话，其实像是 像 Kevin Durant 啊，雷霆队啊，凤凰队啊，他之前就是他自己得分很厉害，或是 Iverson 他在六七六人队他得分很厉害，到金块队基本都得分很厉害，每个都是很高手，可是他自己厉害并不表示他的团队可以跟他一起拿起冠军，所以这也是可以我们回哎、我以后回去可以深思的一个部分。那 Joey 哥，那如果说听众跟朋友要找到你的地方是要怎么找你？
就可以在我的 IG 上找到 JPAI_Underline Golf， 就会看到一些我现在在经营的高尔夫产业相关的事项。然后如果喜欢阅读品牌文章的话，也可以到 FB 找到我的粉丝专页，叫每周桥，瞧得起的桥。我每周一的话在美国是 Monday Night Football， 我这边是 Monday Night， 我都会、固定的输出我一些习惯的写作。那我这个习惯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所以有兴趣没兴趣都可以上去看看。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人生的掌舵手，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就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也可以关注到你呢？
对，我目前是没什么工商东西，可是我在 IG 上面有活动，我就是在我把我高尔夫球的过程是当作专案来看，所以在 show note 里面我会放我的 IG 账号，就是 Golfer Project 这样子，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在那边再到联络我这样子。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